没有办法连接。今天是2026年8月16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 815， 正好是日本当年的投降日，日本自己管它叫终战日。那高氏早苗做了一个讲话，这是每到这个日期日本首相必做的一个功课，结果在这个讲话里没有道歉，连之前识破恢复的反省都没有提及。那很多中国人就不干了，你这什么情况啊，到这个日子你怎么能不道歉呢？而且呢还遥祭了一下靖国神社，这个很多中国人很愤怒啊。当然呢也有朋友给我发私信，也问了我一些问题。那好呢，今天借这个机会咱们把这个事儿稍微展开一点。实际上在几年前我说过这件事儿，今天跟大家咱们一块聊聊。说到这场战争，伊朗讲外交已死，现在全力在准备下一场战争。他认为这事儿完不了，肯定还是要通过打的方式，他在全力的备战。华盛顿邮报做了一篇报道，现在海湾国家表现得非常愤怒。下边呢是困在坑里的川普，这是美国的一位教授，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这么一段话，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专家的说法，咱们看看他怎么描述的。最后呢跟大家聊聊现在看一个更黑暗时代就要开始了。那天给大家讲，从五中全会，这是他党内习近平要全面的整党，然后对整个的精英阶层，无论是查税边控所有的这些啊，全部都开始了。另外对整个民间社会用扫黑除恶等等这种重手段，现在开始全面的整顿社会。也就是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这倒霉的郭德纲他出来，他来了那么一段啊，最后呢现在昨天我们还在盯着，那今天晚上在西安奥体中心要上演的这场相声还说不说呀，还说什么呀，昨天我没看到啊，昨天太太还给我贴了，当时就退票了，昨天人家就宣布了，那外地来的退火车票，火车票都得退啊，都承担这方面的损失。所以说现在看唯一的一个迹象就看官媒。官媒因为他得等着湖北文旅局的那个说法，如果武汉那边有说法，官媒就会跟进。那郭德纲在一段时间内的禁言大概是跑不掉了，大概半年一年大概都得是这么个情况了啊，一个黑暗的时代就开始了。那说起来也令人非常的讽刺，这谈起心爱的土琵琶，这怎么就碰不得了？那你要说前几年你我爱我家里边那个，当时他们还说呢，那毛泽东诗词，那百万大军怎么就能过长江？当时不还调侃唱了那么一句，那现在还得了，篡改主席诗词，那还不得毙了？所以说，说到当年那土琵琶那歌曲，他就碰不得吗？你们中共自己就把他都给禁了。你们自己都认为他曾经是反动歌曲，那有什么好神圣的呀？这老虎屁股现在就摸不得了。今天呢就给大家聊聊，说到他征集的这百首红歌，他现在拍板定的，这是不得了的。这里边有多少都曾经是反动歌曲，说到里边的第一名，您绝对想不到。来，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今天我们先说韩国。韩国呢，因为这个8月15号嘛，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大日子，整个亚洲国家，在日本呢叫终战，但对其他的很多国家来讲叫光复，或者叫日本投降日啊，这里边有二战截止日，有很多这方面的说法。李在明在光复81周年纪念仪式上发表了一个讲话， 然后他在这里边呢，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他呼吁和朝鲜进行和平谈判，不再谋求任何形式的统一，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然后他给定了就是对朝政策的三大基调，第一，相互尊重的包容性和和平共处，以后咱们也别说统一的事儿了，哎，你就是你，我就是我，咱俩好好相处行不行，这是一个。第二，无需交战的稳定和平共处，因为战争从1950几年结束，实际上当时朝韩之间一直没有一个正式的和平协议，严格讲从法理上讲两边还处在战争状态呢，能不能咱们把这事儿给办了。第三，为世界和平做贡献，负责任的和平共处。这里边呢他提到了一些东西啊，这个愿景应该说还是比较务实的，提出了一些东西，简单的给大家评论一下。李在明展现了一种完全的现实主义，统一的事儿就不提了。当然我看今天有很多人希望呢习近平多向李在明学习一下，希望呢习近平和这边的赖清德两个人都读读李在明的这个讲话，那不做梦一样吗？统一的事儿彻底不提了，核武器的事儿基本认了。说到朝鲜无核化、半岛无核化如何怎样，这事儿呢这口气已经基本上这事儿基本不提了。下边就是一个我都认了，咱们能不能好好相处。从大的方面讲，在韩国的宪法里边这什么统一的事儿这都有表述的啊。朝鲜前两年去年吧，三胖专门修的线，以后不再提统一了，韩国可没修这个线呢。所以说说到这样的重大原则让步，严格讲有的韩国的老人是不太接受的，你这有的有违宪，甚至是放弃了国家的基本原则呀。但是呢作为一个务实的现实主义的一个总统，做出这样的调整可以理解。不老有那么一句话吗，人在世上我们既然改变不了，我们就只能接受。你改变得了社会吗？既然改变不了，你只能去适应去接受它。当然我个人是不认同这种现实主义思维，但是像李在明他们这种想法我是能够理解的。当然呢这怎么是不是违宪，或者在国内他能不能说得过去啊，这是他个人的问题。但是呢作为这一任的韩国总统，俩字儿，认了。咱们能不能好好相处啊，这就这么个情况。然后就在这时候，这边这不又把三胖拎起来了吗，川普也不甘寂寞，他发了个帖子。然后呢把他和三胖的一个照片发了，就在那个三八线两边那个小小蓝屋子啊，他们俩在那儿站着的一个画面。当时三胖呢大马金刀啊，挺严肃，绷着个脸，然后川普呢很关切的表情，侧脸看着三胖。川普呢下边写了一句话，说尽管这张照片看起来不是太友好，但有很多照片我们其实都是微笑的，我和金正恩相处的非常好。那他把这件事儿又给拎了一下，你看了没有，他就跟这帮玩意儿，哎，他一直在哈着人家，一直在跟人家献媚啊。那说到当初川普是见过的呀，见了几次，见了三次。那最终的结果呢，除了让全世界来了一场新闻秀之外，成为了全世界赚足眼球的一场大戏之外，解决什么问题了？核武问题完全没有解决，无核化进程在建了这三次之后不但是彻底停滞，而且出现了倒退。2019年谈判破裂之后，朝鲜不但没有停止核项目，反而加快了核武和常规导弹的研发的步伐，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且韩朝之间的和平关系在你建完了之后完全破裂。 彻底到现在就这么一个局面，然后地缘政治转向更为复杂。你还好意思呢？你谈了三回，最后的结果不但是零，而且是负的。最后，那你现在你对伊朗这儿啊，伊朗跟顺口溜一样，绝对不能有核武器。那朝鲜呢？和你见三次之后，人家继续搞核武器，那你怎么没拍他呀？你怎么没折腾他呀？所以说呢，嗨，还好意思蹭这个热度呢？来吧，下面我们就花点时间说说日本。昨天日本的他那儿说的啊，中战纪念日，你要让我说，我对日本特别有好感啊，我对现在的新日本有好感，对过去的旧日本，你要让我的观点就是日本投降日啊，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他们的中战日。结果就在这一天，高氏早苗没有像过去那样走进靖国神社，他去出席那个全国啊，就是死难者追悼式，也就是在战争中死难的那些人的一个追悼式。在去的时候，往那儿走的时候，他就站在了日本武道馆的停车场，面对着靖国神社，离得有多远？不到半公里，遥望就能看到靖国神社，然后按着神道的礼仪，两拜，两拍手，一拜，进行了一次靖国神社的摇拜。哦，这可不是到那儿照着那方向鞠个躬啊，他是很认真的按照那种神道传统和神社的这种规程，正式的向神社方面进行了参拜。哎，很多保守派原来一看，哎，你答应我们的，你还要继续参拜，这次怎么没敢去啊？哎，大家看到这个举动，也知道他用心良苦，为了国家的原则利益啊，做出了这么一个妥协啊，一看都已经做到这一步了，基本就原谅他了啊。所以说呢，高氏选择了一个人不进靖国神社这么一个方式，哎，但我继续拜靖国神社，把这件事儿基本就算给过去了。那去靖国神社能怎么着啊？那里边不就是有14个啊，有甲级战犯，还有什么这个乙级战犯，就是曾经的战犯啊，他还的那个牌位还在里边供着呢嘛。那我那神社里大了，对吧？那里边都有很多人的照片，那个、很小啊。那我拜我们家人去，那不行。你进了这大门，整个那个环境那里边就包含那14个人，所以说你就是不能去啊。现在就给定的这么一个规矩。我看呢，有一位学者给出了个主意，说日本呢要想化解这个，那你说，那你上你们的英雄纪念堂，你们都能去，那我为啥不能去呢？那有战犯，那能不能化解一下？怎么能让中国人闭嘴呢？他们想了个招啊，看看能不能把毛泽东的牌位也供在靖国神社里边。你这玩意儿像话吗？有关系吗？有啊，人家这里边这不是讲吗？西行漫记，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讲，毛泽东在六个正式场合六次感谢日本侵华，最后一次是1970年的12月18日。斯诺的这个原文说，那些日本人实在是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这话我跟一个日本人讲过，这是个资本家，叫南乡三郎。结果他呢老说啊，对不起，侵略你们了。我说了，这毛泽东说 No, 你们帮了大忙，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你们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起来跟你们做斗争，我们搞了100万军队，占领了1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你看毛泽东，人家这感谢的呀。他特别厉害的是，你看这是说做呢，那抓了多少日本战犯啊？那么多，有的是从中华民国继承下来的，因为从一解放监狱里他们都关着呢嘛。总共有1109个战犯，日本战犯，结果绝大多数根本就没起诉。也就是在国民党那帮战犯之前，这些人基本全部释放，都遣返回国了。然后当时啊，四野还抓了好多的日本兵吧， 哎，结果这帮日本兵那上万的啊，加入了四野，继续杀中国人，而且是四野里边非常凶悍的一支部队，继续杀中国人。你看他跟毛泽东跟共产党这多深的渊源，摆他的牌位怎么了？另外那毛周两个人再次免了日本什么上百亿美元的战争赔款。原来这不是说嘛，这老蒋原谅了一次，到这儿来，你看田中说，你看这赔款的事，免，不要谈。所以说，你看这毛泽东保护了上千个日本战俘战犯，好家伙，这到这么一个地步，放在靖国神社里，哎，告示早苗一去，你看中国那帮外交部还抗不抗议？这学者说的呢，倒有他妈点意思，哎，这有点调侃的意思了，哎，就说了这么一段。然后呢，这是高适走进去，那下边咱们就说他在这个首相致辞当中，那大家都在关注两个字，一个是道歉，一个是反省。也就是他们希望你道歉，最差也得是个反省。因为去年石破茂是反省来着，结果让这些人失望，既不道歉也没有反省。他表达了三点：第一，悼念战争死难者，这是一点；然后强调今天的日本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战争的牺牲之上，第二点；第三，承诺绝不让战争惨祸重演，继续走和平国家的道路，这是他今年重点强调的三个点。道歉没有，悔悟反省什么的都没有。那你说有什么侵略有没有？没有。殖民统治有没有？没有。也没有提日本给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造成的伤害，没有。那你没有，那都没有吗？那倒没有。天皇，德仁天皇在当天用了一个深刻反省。你看高士早苗了没有，跟他师父一样非常的强悍啊，就没有。为什么？我们都说过了，到现在不再提这件事儿了。这就是高士早苗非常鲜明的一个态度。说说里边的这点过往啊，今天是大日，咱们花一点时间。有朋友呢给我发了一个私信，他说为什么在中国的很多啊，也不光小粉红了，很多中国人为什么这么讨厌日本人？他认为主要的原因是日本从来没有为战争罪行向中国认真的道歉。那我就回了他一句，我说那谁告诉你没有道歉的？那按照你的标准，你们的标准，那怎么着才算是正式的道歉？说白了，要怎么着你们才能满意呢？到现在我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他不给我回答了。那今天呢，咱们就顺这个，咱们就聊几句。说到当年那场战争，日本人对中国当然是四个字，血债累累，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件事呢，在法律上在当时已经处理过了，当时的战犯大审判，中国是主审之一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角色。最终日本被定为战败国，享受二等国家待遇。那么多人该吊死吊死，该绞死绞死，该干嘛干嘛，这个当时都已经处理过了。那说到道歉，实际上是一种道德行为，一种心理行为。这东西你摸不着看不见，人心里怎么想的，这你能知道吗？对吧？这个你看不见，人们只能从两个方面去了解，一个是看你怎么说，一个是看你怎么做，对吧？那咱们就先看说。因为中国呢，那时候战后啊，后来很快就变成了共产国家，和日本呢当时是两个阵营，两国当时是没有外交关系的，老死不相往来，和你根本没话，所以说当时就根本没有机会来说这件事儿。你比如说1957年， 安倍那外公叫什么呀，他老爷吧，按信戒公开对缅甸进行道歉，并表示国家赔偿，做了啊，做了这个。同年在澳大利亚，岸信介也对澳大利亚正式道歉。1965年，日本外相很正式的啊，对韩国进行公开正式道歉。那么怎么没中国呀？那时候还没建交呢嘛，那时候哪跟哪儿，谁也说不上谁。和这些国家，日本没有任何的障碍啊，正式道歉，这都没毛病，都有记载。到了中日197几年开始啊见面的时候，田中角荣一开始是这么说的，说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这是当时日本首相的第一个态度。中国接受吗？中国对此表示欢迎。毛州那一代人对此没有什么不满，那作为下边的老百姓，那更是稀里糊涂，都觉得挺好的，这态度还可以吧。反省是自己的一个思考，对吧？我自己反省。后来到了天皇，到了下一位首相中正根康弘，升级了，表示遗憾，这就是遗憾，有点算一半的道歉吧，就表示了遗憾，有所升级。然后以后的各界首相后来就友好了嘛，一直对亚洲各国包括中国表示歉意。92年加藤首相说，政府再次表达衷心的歉意及反省之情，我们坚决不重复这样的过去。93年河野洋平对战争中的所有人士致以衷心的歉意及反省之情。一直到村山讲话都是这个说法，衷心的歉意反省之情。到了2001年的10月8号，小泉他爸爸啊，现在这近一郎他爸纯一郎参观了抗日纪念馆，当时的正式的带稿的讲话是，我对遭受侵略而牺牲的中国人民感到由衷的歉意和哀悼，怀着这种心情看了很多展览，我感到绝不允许再次发动战争。2005年4月22号又是小泉纯一郎公开对过去殖民统治和侵略深刻反省和发自内心的道歉。安倍本人多次表达道歉。2007年3月11号他说呢，向当时心灵受到创伤饱受艰辛的人士致以衷心的歉意等等等等。麻生在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也讲，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他当时还不认同有什么中国威胁论等等。一直到后边的菅直人、鸠山由纪夫都对这个历史问题反复表达了同样的歉意。那你表达的态度，那你说你是不是认真的？你态度端正吗？我们小时候呢，老师写检查，对吧？老你这个态度有点认识不够深刻呀，你态度不够端正啊。那当时的这帮人态度端不端正啊？那你得看当时中国的反应，无论是政府、媒体还是民间，大家的反应，当时的中国人是接受的，是欢迎的。毛周那波人都没意见，认为这样就可以了。邓小平到日本去给太阳旗深鞠躬，也没认为这里边有什么大的问题。严格讲，说到整个二战道歉的这一篇，到这儿就算翻过去了。当时邓小平就留了一个钓鱼岛问题，我们不够聪明，解决不了，留给后人来解决，剩下的该发展发展，该干嘛干嘛，该合作合作。所以说从这儿就算全都说开了，大家面向未来了。那时候日本开始大笔的给钱，你要说日本那时候态度不端正，你拿人钱干嘛？你接受人家的援助干嘛？那时候都没事了，这都是过去解决了的事儿。那你说为什么现在的中国人又不答应了？ 当时毛周邓这些人都认为可以了，没问题了，那怎么现在又有问题了呢？那如果认为是日本人有问题，当时你这不认，那你当时为什么不说呀？你不够认真，你不够真诚，你反省的不到位，那你当初为什么不说呀？为什么当时和日本打得火热呢？包括现在这倒霉玩意儿的王毅，当时你是驻日大使，当时你干嘛来着？当时怎么那么热闹啊？那你说到底是当初的那波中国人有问题，还是现在的中国人有问题呢？当初都原谅了，那你为什么现在又不认账了呢？这事儿算谁的？这是说，人家已经说了这么多遍了。到了2015年，安倍说了啊，这件事儿我们不能再反复道歉了，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再继续这样的道歉方式了。所以说从2015年这事儿给我打住，不再道歉了，从那以后就没有了。当然后来石破茂这儿呢有点跳脱啊，他又回去重提了这件事儿。但是到高市这儿，那他安倍是他老师啊，那我听我老师的呀，不道歉，到此为止了。我不能永远抬不起头来呀。所以说这是说，那下边咱们再看做，这大家就都知道了。1981年日本政府开始对华大规模无偿援助，截止到2015年累计延援助中国合计322亿美元，那时候的美元啊，其中优惠贷款 290.4 亿美元，无偿援助 13.5 亿美元，技术援助 16.2 亿美元，367个大型的项目都是日本援建的。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受援国，中国所有的外来援助中 66.9% 来自日本，一句话，三分之二都是来自于日本的。很多大的项目到今天还在用，你首都机场你没用吗？上海浦东机场你没用？武汉长江大桥现在是不是还走着呢？中日友好医院，那这都是大的了，那里边很多的下水道改造工程等等啊，甘肃的防护林的各方面，那你都数不过来。所以说啊，这里边有很多不出名的，其实那个更是惠及中国人的。那日本人的嘴笨，他也不爱说。那现在回头说，那你当初日本为什么这么大规模的帮助中国呢？那有人后来回忆说，日本人感恩戴德嘛，说当年老蒋公不要日本的战争赔款，以德报怨，从此彻底终结两个国家的历史恩怨，从此世世代代友好相处。日本人对老蒋公的这个做法那是念念不忘的，当时赔不起啊，你想他都让人给炸平了，他啥都没有了，他拿啥赔啊？不要了啊，你以后记着点就完了，以后咱们好好相处就完了。哎，人家对这个是感念。当然后来也有日本人讲呢，说我们有点心怀愧疚，通过这种方式，通过这种呢大力的帮助中国来表达，用实际行动表达自己当年的忏悔啊，不能光嘴上说嘛，你得有实际的动作呀。你要赔偿，原来老蒋不要，后来毛周也不要啊，那我们来呗。那到底哪种情况？我认为两种情况都有。说到当年日本人是真心诚意的想帮助中国，为什么呢？很多朋友回答过这问题吗？两者严格讲，从地域上来讲，你比如说是什么那叫零和博弈啊，还是此起彼伏的关系，人家为什么那时候大力的帮你呢？主要原因，因为这时候的日本人已经是现代日本人了。说到当年谋划算计侵略欺负中国的是旧日本人，那些人是绝不会像后来那样帮助中国的，他们宁愿看着中国破败不堪，永远的衰落下去，不愿意看到中国起来，未来成为自己的对手，根本不可能帮你。结果现在呢，来补偿历史罪恶，伸出善良友爱之手的是今天的日本人，是现代日本人。这两拨人严格讲根本不是一回事，长得一模样，但是根本不是一回事，里边全变了。二战时日本对中国的伤害最狠最深， 在战后，日本对中国做出的补偿也最多，时间也最长。不是说日本钱多的没地方放了，这种诚心诚意的歉意和帮助，难道中国人真的就体会不到吗？把手放在良心上，难道你真的就体会不到吗？所以说现在人说，也说了那么多遍，也说了，做，人家也做了这么多，当时的中国人认为都没问题，都认为日本人做得很到位。当时两边的关系那是历史性的好，从两国有史以来，自古以来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像那时候那么好过。那时候冰心不给写了一句吗，叫一衣带水，我们都知道那个成语。那当时隋文帝杨坚要过长江去打陈朝，人说有个长江啊，那好厉害。隋文帝豪迈说了一句话，那只不过是一衣带水，一衣带水，就我捆腰的这个衣带，就这么宽的一条水有啥好怕的。他用这么豪横啊，用他的衣带裤腰带来形容长江，表示没多远。可是中国和日本之间夹的这个东海，那可是那鉴真东渡，那多困难，多大的一片海。当时两边认为那是一衣带水，就跟长江似的那么近，就两边好成那样，这好到那么一个地步，从来没有过。那你说那时候怎么回事啊？那时候日本人道歉就真诚了吗？那时候怎么今天很多的问题，当时没有中国人去问日本人，你们当时为啥不真诚向我们道歉？现在对日本人的问题是，日本帮助中国40年，帮助了半天，中日关系是比以前更好了，还是比以前更差了呢？那结果当然是后者。那这中间到底谁的责任？那说到这40年里，日本做了什么坏事吗？做了什么违背和平宪法等等这样的事儿吗？人家全世界和日本的关系都越来越好，那为什么只有深受日本帮助的中国关系反而越来越差，仇恨反而越来越深呢？你说这里边到底是谁的问题呢？30-40年前的中国人和日本人没毛病啊，没问题啊，那一篇都过去了，那为什么现在这帮人又开始有问题了呢？那你回答我，这到底是那边日本人的问题，还是这边中国人的问题呢？是不是这代中国人的心态发生了变化，这茬中国的年轻人被重新洗脑，灌注了新的仇恨教育？你在这折腾着，这和人家对面的日本人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道理咱们得这么讲吧，对不对啊？那有人说了，那说到二战之后，那和德国做比较，那德国态度就比较好吗？那我的问题是，是吗？你真的了解吗？那人们都记着，你看那德国首相勃兰特，对吧，到华沙当纪念碑，夸他往那儿一跪，这就是态度嘛。你日本怎么没跪去？咱们把这故事讲完，他在那儿临时起义，积雪上头，那么一跪，引起了轩然大波。全西德当时是做了多个民意调查的，民意调查显示，当时只有41%的人对这位总理的行为表示赞赏，11%的人表示中立，不予评判，有48%的人明确反对，认为勃兰特的下跪太出格了，有辱国格。大家去查当时的历史。西德的反思当时很到位吗？战后首届西德政府里边存在着大量的纳粹的余孽，17个部长里边有8个曾经在纳粹德国的政府机关中担任过领导职务，甚至担任过纳粹党的哪个部门的负责人。回来接着看，说到军队，当时德国国防军4个主要军团的司令官全都是纳粹德国时候的将领。那你说那时候早啊，一直到60年代末，那时候还早吗？ 西德军队中的高级将领、前纳粹分子仍然高达 70%， 他们都曾经在希特勒的参谋本部啊各方面工作过，或者是纳粹前国防部最高统帅部的领导成员。至于什么中下层的军官、基层的官兵中，前纳粹分子的那些余孽更是多如牛毛，您自己查。你认为德国的反思很彻底吗？啊，就看着勃兰特那一跪，你以为德国那边的事儿就全解决了？哪有那么回事啊？那都是中共的叙事的方式，他拿这个来寒碜日本人。反过来，你再看看日本当时在美国的强力的这种安排之下，麦克阿瑟这管的严啊，对军国主义分子当时的清洗到了一种什么程度？你原来我记着那个什么叫什么那几家大的商社，什么一三井株式会社呀，还是什么呀？那几个曾经是日军主要给他补给的那几家大的株式会社，全给我关门，很多那都是百年老字号，全给拍平了。你看看军队里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你自己比一比，你就知道谁反思的更彻底，谁做的更彻底。别让中共的宣传叙事把你给忽悠了。所以说啊，我当然非常明白，有很多中国人的心理，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刚才说了嘛，我们小时候写检查的时候，那老师老说啊，你这态度不够端正，你这不深刻。那弄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那我到底该怎么写？后来我有点明白了，其实这帮老师享受的就是想看你那个狼狈不堪、惊慌不知所措的样子，他们喜欢站在这个心理高地上看着你匍匐在地向他们认罪称臣。其实现在很多中国人想要的不就是想要高士等人给你跪下吗？其实还是那句话，就算是高士带着小泉这帮人跪下了，你们就满意了吗？认识就深刻，态度就端正了吗？门儿也没有。我告诉你，那时候他们又会出新的花样，到最后你趴地下都不行，你满地打滚都不行。为什么？他们享受的就是想看你卑躬屈膝的样子，而不是所谓的什么道歉。很多中国人拍心口问一下，难道你们不是吗？那你说当年你侵略我们了，是啊，那片不翻过去了吗？三四十年代，对吧，人家给你反复道歉，人家给你大量的援助，你们的从最高领导人到普通百姓大家都没问题啊，那时候不原谅了吗？要不然原谅你要人东西干嘛？那时候你怎么不提这事儿啊？那现在你翅膀长硬了，人帮了你四十年，好家伙回来，你什么心态啊？所以说日本人非常清楚你们这帮人的心思，从安倍那时候开始，70年的道歉到此为止，子孙后代永远不再吃你们这一套了。因为什么？一个文明的人是不会给任何人下跪的。所以说啊，还在这儿争辩思辨这些事儿的人，咱把这事儿理一下，不要被中共的洗脑教育所欺骗，不要被习近平他们这帮红卫兵的仇恨教育蒙蔽了自己的良知和内心。原来毛周时候都不是这样的，这帮人连那个时候都不如。所以说很多事情你多追一步，你就会发现原本并不是这样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愿意花点时间，咱们要还历史一个公道，要把这件事儿咱们要把它说清楚啊。所以说今天呢，我愿意啊把这件事儿给大家重新整理一遍啊，希望大家讨论啊，拿出您自己的观点来啊。这个咱们看看是不是历史是这么应该公道的来描述的。来吧，那下边说说乌克兰。乌克兰干了一票大的，在昨天凌晨，俄罗斯的萨马拉市发生了猛烈的爆炸。多个消息源报道， 那个火箭航天中心被摧毁了。乌克兰呢，用他那个火烈鸟导弹，有说六枚的，有说五枚的吧，就奔向了这个火箭航天中心。这是俄罗斯重要的航天企业，生产中型运载火箭、自动航天器，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航空厂，主要从事飞机修理和现代化改装等等的吧，就搞这个的啊。最后呢把这儿给它炸了，这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的战略资产，把这个给摧毁了。我昨天这个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战绩啊，这一点很轰动啊，别的一些小的战果就不给大家一一汇报了。来吧，咱们说说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干了一把大的，今天很多媒体呢都把这件事儿单拎出来，当然呢有一点小夸张啊，咱们把这个全貌给大家复盘一下。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以国家安全为由终止了澳洲国立大学和昆士兰和山东大学两所中国院校达成的合作协议。特别是澳洲国立大学和山东大学之间，他搞了一个比较深的一个合作，成立了一个联合理学院。这里边中国学生大概有1200人。哦，这里边啊，他可以转到澳洲国立大学来继续读研究生啊。啊，这里边也有一定的澳洲学生，直接就可以转到中国这儿来，他愿意到这里边来学习一些别的。哦，这个是好厉害的。这个大学呢，他学的有很多，因为这个山东大学和这边和中国的核工业是有非常紧密的连接的。在美国那个他不有个榜吗，那就不是过去的国防七子了。他现在不光是那七个大学，哈工大什么北理工啊北航，不止那个了，他的名单现在越来越长，山东大学也名列其中。所以说在美国国防部这是黑名单。那可是跟国立大学的合作，这个是有一定的问题的啊。所以说呢在澳洲的命令之下，把这个生生的就给拖了。另外呢，昆士兰大学和中国科学院也有一个啊，关于植物方面的一个合作，也被强行终止了，那很多朋友就一下惊了，嚯，这澳洲，这终于站起来了，这怎么回事？这澳洲和中国之间发生什么了？是前一阵呢，这不是潜艇搞了一个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那澳洲这边肯定是不开心了。那两边是不是因此中澳之间的关系会产生什么大的变化？怎么这么强悍啊？这发生什么了呢？咱们把这个原貌全貌给大家说说啊。严格讲呢，这并不是单独针对中国，也不是单独针对山东大学的一个行动，这是整个澳大利亚的国家政策发生了系统性根本的改变。他把他外边的这个外国关系法他都给修了，正在办这事儿啊，把中国、俄罗斯、伊朗、白俄罗斯这些高校的科研机构都列入到了更严格的申报和审查体系。这里边有什么人工智能、无人机、网络、量子、先进材料、生物技术、能源、军民两用等等全有。也就是他不光是对中国，如果别人都没事儿，就单独面对中国的话，那中澳关系肯定会有变。他现在是我一打一大片。到现在为止，澳大利亚政府已经以国家安全的理由否决了13项科研资助项目，涉及到刚才的那些内容。所以说刚才的这只是又新添了2个，他们之前已经否了13个了。所以说这才是阿尔巴尼斯政府现在的全貌啊，并不是完全针对中国。你说两边以后这下一步那做生意的夹在中间的，一看要干嘛，这怎么了，这是他是棍扫一大片啊。这边呢中国只不过有2个大学名列其中而已，所以说这一点呢大家应该啊心里有数。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密西根大学它公布了一个8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的 一个最新的数据，也就是八月份的初值是 51%， 比市场预期差的还是比较多的。那七月份呢，七月份是 55.2， 现在还剩51了，那是现在。那预期呢，消费者预期 50.6， 比那个还低。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是 4.3%， 七月份还说 4.2 呢，现在他们预测要高啊，长期通胀预期 3.3， 那个没变。也就是说整个的信心预期从七月份累计到现在来说，一个月下降了约 7.6%， 这还是挺大的。也就是消费者他这里边报告里边对未来的商业环境判断明显转差，短期商业状况预期下降 11%， 长期下降 17%。 大概只有 8% 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收入增长能跑得赢通胀，这是很低的了。特别是在这个调查当中，共和党支持者的信心下降的是最厉害的。你不能说共和党支持者都是 mugger 啊，那帮人是那是雷打不动的啊，我就是穷的跟什么似的，我也坚决支持。好啊，经济好，其他的支持者下降比较大，他们的消费者信心已经比战争爆发前低了 19%， 创了2024大选以来的最低水平。也就是整个经济的悲观情绪已经深刻的进入到川普自己的知识群体，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所以说现在呢，有这个滞胀的气氛是越来越明显了。通胀还是很高，但是老百姓的收入啊各方面大家都不花钱吗？这不是说了吗，这不是前两天七月份的整个的消费下降了多少来着，下降了 0.6%。大家又不花钱，价格又比较高，所以说现在作为美联储啊，只能以不变应万变，他是不敢动的啊，这个是很难受的。来吧，下边给大家说说美国最新的民调，咱们还是用这个 Knight Silver 啊，他最新的这个模型啊，他最新的一些数据，这是他八月美国时间8月15号刚公布的一个最新数据，就是几个小时前。他现在呢是控制众议院的话，他最新的判断啊，民主党大概是 87% 的啊概率拿下众议院，共和党是 13%， 这个就别说了。拿下参议院，民主党有 57%， 共和党是 43%。 现在众议院各方面的这全部的民调，这两边的民调，民主党领先 6.7 个百分点。然后呢，把这个投票者意愿，那可能去投票嘛？因为你这 6.7 好多人不去，就是强烈表示自己要去投票呢。在这个氛围选民当中，民主党领先 8.1 个百分点，所以说这个是比较真实的。有很多共和党人，那我不能因为川普干得不好，我把票投给民主党，是不会的，他们是不会的啊。但是我不投票，用这个来表达他们心中的不满，那我就不投票了呗。所以说那边他积极性比较高啊，这个差距在拉大。另外的一个历史基本面模型，就是以原来的啊，你们原来都支持这个支持那去调查，结果这个呢是民主党是领先 8.7 个百分点，这是最大的。到现在为止，模型给民主党夺取参议院 57% 的概率，这是第一次，从来都没有这么高啊，这是目前最高的一个结果啊。现在北卡、俄亥俄的情况现在已经非常严重了。俄亥俄是红州啊，俄亥俄现在那边的民主党布朗已经领先八个百分点了。德州那个塔拉瑞克现在领先越来越多，爱荷华现在已经说不清楚了啊，这情况现在这七大战场或者叫六大战场现在啊，这个情况啊，最新的公布现在共和党明显是不行。那你说能从战争里边拔腿出来吗？那咱们现在就说说这场战争。先说最新进展，路透社的报道，伊朗刚刚从，他不是那海峡中间有俩岛 岛还有伊朗南部海岸发射了3枚反舰巡航导弹。霍尔木兹海峡那边他们观测到有爆炸的事件。那炸着什么了？这边阿拉伯媒体有一个报道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中了一艘船只，一个散货船报告说在穿越美国支持的阿曼航线时遭到未知射弹的袭击啊，损失情况还在评估当中，但是船体肯定被击中了。那这两件事儿呢，那边是射出去了不知道结果，这边呢是不知道谁打的，我挨了一下，那这俩呢我给它合并，我认为这是一件事儿啊，这是一件事儿。也就是过去两周伊朗的频率是每两天攻击一艘船，有的时候一天多一点吧，啊，比这个还要再频繁一点，大概是一两天干一条船。美国到现在没有做任何的反击。原来川普讲嘛，你要再炸一条船，我就炸你一个桥，或者是炸你一个电厂。到现在干呢，他也不敢干了。这是伊朗，然后咱们再说胡塞。最新的消息，6枚弹道导弹攻击了也门的一个港，叫莫查港。这个港呢，在红海这边是由也门政府来控制的，造成7人死亡，船只沉没，渔船在码头起火。那炸这儿跟沙特有什么关系啊？这是沙特和也门政府军联合在这儿，他们在这儿有军队，他们在这儿驻防。胡塞等于连打也门政府军，再烧上沙特啊！反正我今天就得搞出点动静来，告诉你在这儿啊不太平啊，就是这么件事儿了。那说到美国方面的最新进展，《华盛顿邮报》刚刚做了一个报道。川普乘坐海军陆战队一架直升飞机意外的抵达了戴维营。哎，那是美国总统的一个别墅，他正式的办公地点是白宫嘛，他的别墅啊就是戴维营。他突然去了那儿，不打球了吗？突然走了。白宫记者团已经保持沉默超过14个小时了，他突然去了，然后同时有多架特别空运任务的航班起飞，里边有内阁成员、高级工作人员和其他官员都赶奔了戴维营。为什么？因为美伊停火协议离到期这是还差一天，他在倒数第二天的晚上把人聚齐集合到了戴维营，在那儿开会，礼拜一就到期了。所以说现在啊，这开什么会，这干嘛，这不知道啊，咱们也别猜啊，咱们就看结果就完了。以色列呢，以色列那也不闲着呀，就在今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发起了猛烈的空袭，造成7人死亡，这是最近这段时间一个重大的伤亡事件。不是不打了吗？他听你这个呢，他该干嘛干嘛。然后下边给大家说说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做了一个宣布，说伊朗和阿曼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舶的安全通行计划达成了协议。那很多朋友一看，这不挺好的吗？这两边有协议，这海峡是不是就解套了？门儿也没有啊，这不是啊。两边讨论的是什么呢？从8月5号开始讨论的，只是讨论一个初级方案。这个协议只是你原来走北边，走伊朗，或者是走南边，走阿曼，咱也别这么走了。咱们以后呢，就走一个中间航线，还是走哪儿？他们划定了一个新的航线。那你说这未来怎么走怎么通，跟那个还没关系啊，跟那个没有关系。一个完整的海峡协议，这里边有地图，现在这个解决了。管理协议， 里边有管理协议、检查、收费、安全规则等等，那才是整个联合文本的全貌。最后才是签署最终的协议。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只搞定了那张地图，这只做了第一步。你在这边搞你的，伊朗议会昨天不是讲了吗？他们讨论那个审议霍尔木兹战略法案，昨天已经通过了七条，也就是美国、以色列和他们认定的美国的盟国不许通过这片海峡等等，那个都人家已经立法了，所以说这个你没招了。宣布达成一个地图协议，这也算是一个小的进展，这是暗含着向美国挥了挥手，看了吗？海峡通航的事儿是可以推动的，是不是要真正通航？给我条件。我没中断啊，我这还在为通航的事忙着，哎，就看你给什么条件了。哎，现在呢，它有点这个意思啊，这个呢，这是算今天的一个进展。然后伊朗官媒做了一个报道，伊朗方面已经得出结论，外交已死。媒体讲，德黑兰认为，在与美国新的一轮冲突现在已经不可避免，他们下边将所有的努力转向准备全面协调打击，而不是在谈判上再浪费时间。伊斯兰革命卫队已经不再等待什么协议，他正在准备下一场战争。因为这一次他搞了一个新的，怎么搞的呢？他不是搞了一个改组，他上了一个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那雷扎伊啊，原来是二哈的贴身顾问，现在当了整个的主席。他现在把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防军全部都整合到一起了。啊，原来国防军旁边看热闹啊，他根本不管，起一个警察的作用，现在不行，你也得过来来打仗。说现在正在准备战争，伊朗军队处在最高的警戒状态，海峡保持关闭。如果周一停火协议啊到就是到期，德黑兰准备协调在大规模的袭击中打击美国和以色列的目标。我看现在两边是有点互相害怕。伊朗这边呢严格准备，因为不管怎么说礼拜一他就到期了嘛，那你美国要锤我呢，所以说现在我高度戒备。那美国那边呢他也害怕，因为协议没有了，那伊朗要先发制人要打我呢，我也受不了啊。所以说他那边，你说川普是不是开会要全面进攻伊朗？现在看还不是这样，啊，可能是两边一种啊偏防御的一种做法了。这是谈判的一些最新进展。那下边说说经济。开普勒实时观测的这个网站的数据显示，过去的24小时，也就是礼拜五，只有两艘船只通过。而且没有任何的原油运输。在这个背景下，川普在演讲中告诉所有美国人，汽油涨价是对抗伊朗必须付出的代价。现在全美的汽油价格比去年同期高出 30% 以上。那那边呢，人家是抓紧这个航道逼美国让步，这就是伊朗现在的胁迫手段。曼德那边呢29条船啊，就只是平时运力的一半。那另一半呢都是沙特的船掉头绕非洲了。来吧，那下边简单跟大家说说美国的问题。现在已经宣布亚伯拉罕林肯号在持续超过265天的高强度部署之后返航。这已经宣布返航了，那之前我们认为会不会再打一回啊？你看布什号华盛顿来了，远一点还有个布什号啊，林肯一直顶在前面，身后是布什，现在华盛顿来了，仨凑一块三航母，是不是借机干他一个礼拜俩礼拜，然后林肯再走？现在看的这个已经不像啊，林肯等不了，那帮人都疯了啊，实在受不了。纽约时报给总结了一下怎么搞到这么一个地步呢？ 说伊朗呢在战争初期摧毁了在巴林的美国海军基地，等于美国原来整个地区舰队的补给所有的中心全在这儿，这儿让人家摧毁了以后，结果美军呢把补给基地大幅度后退了2200英里，到了那个迪亚哥加西亚岛，后来那儿还挨了两颗导弹啊，都被拦下来了，没把它咋地，但是呢离它太远了，2200英里啊，那是多少公里啊，那太远了，所以说导致呢林肯冲在最前面的他整个的补给上演了地狱一般的景象，这当兵的实在受不了了。那你小海说大伙儿都是造谣，然后川普呢人家别人问那这时间是不是太长了， No 时间远远不够长，那你们都这个态度，那军人家属人家不干了。我看今天呢在美国媒体上啊，有一个军人家属直接对着电视台就讲，他说我觉得你这个人说话你能不能先想一想，就说川普啊，说你们的军队军舰还有在你们发动战争之前包括到现在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你们至少应该承担一点责任的。他说我们听到海克塞斯和总统基本在说我们这些军属在撒谎，那些军人在撒谎，可是这些证据他给大家记者看明明就在我的手机里嘛。啊，这个妇女就讲我非常愤怒，他们又不承担责任，又没有表现出任何对军人的同情，嘴上说支持我们的军人，但只要在政治上对他们有利他们就行了，当我们的军人真的需要支持的时候，结果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了骗子啊！这妇女是非常愤怒的啊，所以这非常愤怒啊，这在媒体的直接就曝光，这是美国的第一个问题啊！就这草台班子把这么一支伟大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军队给领导成今天这么个德行啊！下边说第二呢 ，Axios 的报道，这个我认为更受不了，我认为和那次餐车达人事件，我认为有一拼。Axios 报道说川普正在谨慎地寻求取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人选，他们报道说白宫已经开始和反对派领导人接触了，说川普对内塔尼亚胡的真实态度明显比官方表现出来的要冷淡得多。这时候给老内背后一刀，这也太他妈不够厚道了吧，这也太孙子了吧，哥俩并肩上，是你可能被老内给忽悠了或者怎么样，那毕竟是哥俩兄弟一场，一块扛过枪嘛，对不对？那好，这时候你直接找反对派领导人，你这啥意思啊？我认为这个呢让人心哇凉哇凉的，你这也太不够意思了。他不要他了，到现在呢马上这时候选举一直民调落后，你倒是给他背个书，你支持他一下，不。到现在一声不吭，哇、哦，这个啊，这人品啊，你要不是你跟这人一块能处吗？那你说今天他干嘛呢？发帖，我不知道谁发的，也可能不是他发的，也可能他那个啊金发小美女发的，意淫华盛顿，什么意思啊？发一张照片，我眼前面对嘛，华盛顿骑一匹大白马，他在旁边骑一匹大黑马。两个人并配而行啊，就那我比肩华盛顿，然后呢发两张照片啊，帽子上写着川普2028，还意淫2028呢，然后呢还写着一个啊，这是两个人坐一桌子上，华盛顿拿着那鸡毛笔在那儿签字，哎，他也坐旁边拿着在那儿签字，然后呢他那大歌舞厅啊金碧辉煌，人工这是 AI 做的嘛啊，他拿着那个图片，然后领着华盛顿给华盛顿介绍啊，你看怎么怎么样。唉，我就说了，这人心里有病，这人现在已经不正常了。来吧，说说各界的反应。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巴林，原文啊，已经完全失去对川普政府的信任和信心，目前因政府缺乏战略和不断从威胁中退缩，这些国家现在团结一致。 对政府，对美国政府感到愤怒。这些国家甚至考虑取消主办，取消啊，他们拥有的大型的美军基地，你们都走吧。一个海湾官员表示，川普发动的这场战争，结果是我们在付出代价。愤怒情绪现在已经达到了整场战争的最高点。海湾国家感到我们被不必要的卷入川普陷入其中却无法解决的这场战争。川普的伊朗政策被描述为反复无常和不可预测，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让他们变得更不安全而不是更安全。那个美伊谅解备忘录被海湾国家形容为就是一个笑话，说严重的美国拦截导弹的短缺加剧了这场愤怒。海湾国家害怕伊朗的攻击，并担心美国再也无法来保护他们。这是华盛顿邮报的一个原文啊，我不评论了。那说说今天对这场战争的评论，我也不说了，咱们用美国的一位专家兰迪斯教授，他在上媒体接受采访，他的一些观点我非常认同。他讲呢，川普现在是出于认为自己能赢得这场战争而坚持下去，还是因为无法忍受失败呢？说美伊对峙已经演变成了永久战争的形态，不是因为任何一方想要这样，而是因为双方都找不到一个不显得像失败的退出的路径。说川普压住伊朗会在经济压力下首先崩溃，而伊朗则压住川普会在汽油价格和通胀飙升到中期选举的时候首先眨眼，双方都坚信时间站在自己这边。但兰迪斯教授认为，川普没有考虑到这里面的不对称性，说每当美国升级行动，伊朗重返谈判桌时提出的要求每次不是更软化而是更强硬，因为这就是赢家的做法。每次打击伊朗，他们不但不会屈服，而是不断的在抬高他们的价码，这就是几个月来反复出现的模式。报道讲，连川普自己的顾问都没有办法向他清楚的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还有一个联盟的问题，说新的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的防御联盟对美国来说就是被无情的，我翻译的，狠狠的打脸。说作为土耳其不想被拖入打击伊朗的行动，沙特不想为一场自己从未选择的战争而承受伊朗对炼油厂的打击，说每个人都在看着川普烧毁他们花了几十年所建立的信任。这里边核心最让海湾国家担忧的部分是，中国和俄罗斯正在悄无声息的为这种结果在加油助威。一场旷日持久的美国泥潭耗尽航母、弹药和政治资本，结果就是对北京或莫斯科来说不战而胜，他们的成本为零。这说得好。兰迪斯教授讲，最后说，说这已经不再是一个什么战略，而是一个把自己挖进坑里的国家，却找不到那个导致他陷入此处的铲子。你当初怎么进的这坑啊？你怎么挖出这坑把自己弄进来的？那铲子哪儿去了？现在找不着了。也就是什么呀？我根本找不到出路，找不到出口。哎，这是这位大专家呢，兰迪斯教授的一个评论，我认为深以为然。啊，我认为是这么回事儿。来吧，那咱们说说中国新闻，先打个脸吧。咱们说说郭德纲。昨天呢，我还这儿心存侥幸啊，认为呢，在我不希望他出事儿呢。在中国现在这个虚假盛世，需要有这么一个招牌来装门面，来标志呢，哎，现在还算是盛世。因为郭德纲呢，从最早的那种啊针砭时弊啊还比较愤怒的那种相声，原来有一些小冲撞啊，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想他那时候火的时候06年07年那时候什么时候啊？那时候胡温时代，胡温时代还是有些包容的，结果到了12年13年以后，他现在已经说白了吧，相声越说越没劲，天天就是于谦他们家这个他们家那个， 现在老实讲，让我说，已经把自己变得人畜无害了。我谁也不骂，我就挣俩钱儿，忽悠大伙儿高兴一把。他已经努力把自己变得人畜无害了，这事这样的人你都不容的，那你这个所谓的盛世，你连装点的这个小旗子你都不要了，我一点我都不能理解啊。所以说我一直带着这么一个先入为主的判断，我认为这次呢可能事儿不是特别大，因为之前在北京那儿有了一次事儿啊，他可能说他那说什么屎尿屁啊，说那有点啊这个三俗啊，说的给了他一个警告，然后他没事儿，该说说该干嘛干嘛，转身然后到无锡啊，到哪儿说相声，还留了两句言，有点指桑骂槐，还骂回去的意思啊，那大爷我没事儿。这次呢我本来以为跟上次差不太多，结果没想到呢这事儿现在大了。先是把他保利剧院的那个京剧专场14号给停了，然后就在昨天把他今天晚上的在西安奥体中心的这个和于谦的相声专场也给停了。两个有所不同，麒麟剧社的那个京剧是取消了，那个就不让演了，以后就没有了。那眼下的这场相声呢是延期，延期就不一样了。那你有些观众，那我不愿意退票，你可以拿着这张票有效，将来我再来演的时候，下次你就不用买票了嘛，对吧？这是这么个意思啊，它是延期，没有取消。那主办方呢还是态度非常好啊，全额退款，所有的订单全部原路退款，这是一方面。异地来的观众，从外地赶来的，那交通工具的车票、酒店的住宿凭证，按照这个我按比例给你一个补偿，那这态度是相当到位的了啊。然后目前的演出全都停摆了，也就是他那猫眼啊等等这个客服平台啊，购票的这些平台现在都没有了。那有人还心存侥幸，那后边是不是烟台那不是还有两场的吗？20号、21号烟台还有两场，别琢磨这事儿了。西安这下来了个2-0，那到烟台那马上就2-0，这个我能理解了，不一定上边有什么统一的做法，但是现在呢大家都在等武汉，也就是那个湖北文旅局会对郭德纲做出什么样的处罚，而且大家呢都在等着官媒说话，那个处罚一出来官媒肯定会跟，因为现在没法说，你得等人家定了性，对吧？然后官媒呢就出来啊，不能拿中国历史开玩笑啊等等，不能没有底线，那些批判就出来了。所以说在这个定性之前，西安绝不敢干，我干嘛呀，我这时候结果过两天性质严重了，我还让他又演两场，我不找倒霉吗？山东也不会参与的。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呢，我认为在那个出来之前，下一步关注的焦点就不是还有没有演出了，就看官媒怎么说了，这个定调上纲上线就看官媒的这支笔了。那到现在有没有？没有啊，现在新华网、人民网、什么央视网、什么央广网、什么新闻网都没有，就是一开始呢有一些边缘媒体说了正在立案啊，等待调查，确实这个是有很多门户网站大家也都登了，但是正牌子官媒刚才说的这个比较有标志性的还没说啊。真的这一出来，红线不能碰，细说不能没有底线啊等等，这些不能这个侮辱先烈，或者是不能啊这篡改红歌，那就完犊子了，那这就上升到政治，不能说政治定性吧，它不能算政治错误，但你狠狠地踩了政治红线，这一点那一到那个地步就吹了，今年你也别指望了，明年我估计都悬了。所以说现在呢这个演出这件事儿大概是没戏了啊。在这儿呢之前我的判断还是有点乐观了啊，这个没有放在习近平这个大形势里。为了2027年10月份连任，他现在万马齐喑，鸦雀无声，绝对服从，他现在要的是这个。 那不是讲了吗？那五中全会重点全面整党啊，搞党建啊，这个习近平思想学去吧，对吧？党内那绝对的得彻底拿下，然后所有的精英，不管是体制内体制外的，完了，该交税交税，该各方面各方面，对吧？边控什么的，你包括郭德纲，那我不说相声了，我澳洲那儿还有房呢，我去澳洲行不行啊？你走得了吗？早就在边控着呢，现在这时候能让你走，那门也没有啊，他不会让你现在走的，除非你把这事儿躲过去，就一年半载没事了，哎，那时候差不多。所以说，对精英人家这块严防死守，全拿住了。那下边对整个社会，那不是有一个打黑运动吗？多长时间？一年，您明白这意思了吗？到什么时候？到明年的9月1号，然后习近平就登基坐殿，人家当永远的皇帝了。所以说呢，你看了没有？整个的都是一年为习近平登基啊，这个当这个无限皇帝，人家扫清任何障碍。在这个时候，你这个不长眼的刚子，你这时候到时候踩人家红线，当然他也是无意的了，就他那破歌啊，这个什么念经的那个什么，把什么天涯海角啊，什么什么土琵琶呀、啊、什么的，他都给串在一块儿。这歌已经唱十几年了，这不是什么新鲜的，但此时此刻就让人家特别的刺耳。人家现在原来能容，现在习近平要连任，现在就不容了，那你这事儿就没辙了。这是目前的情况啊。那现在很明显，怕人说嘛，就跟当年武则天似的，母鸡私臣，女的当皇帝，那这玩意儿老百姓能接受吗？那怎么办呢？谁不接受，底下议论纷纷，他哪儿设点大铜瓮、大铜缸，弄一小口，大家可以举报。谁骂我来着？啊，因为没自信嘛。其实他干的还不错，但是就怕人说嘛。所以说呢，哎，我在全社会，我严防死守，我盯着你们，谁敢背后说我，大嘴巴抽你。习近平也一样，他知道他再往下连任，这老百姓心里是怎么想，而且他也知道他在全国人民心目当中，他大概是个什么位置、什么角色啊？他很清楚，所以说越是这种状况，他越怕人说。越怕大家议论纷纷，所以说整个这一年从上到下是一个全面肃杀的管控，就为了当这个无限领导、永久终身皇帝。所以说呢，中国正在开启一个更黑暗的一个时代，从上到下一个更黑暗的时代就开始了。说到什么彩虹歌了什么的，这都是借口啊。整个的这种环境的收紧，这是明确的。当然最难受的是干嘛？就是艺术。艺术这事儿它是没法给它规定的，因为它必须是有一些鲜活的、活跃的一些东西。你不能唱老京戏，那唱错一点底下人都给你叫道号，它这不是老京戏啊。他一些新的一些东西，或者是一些现场的一些东西，我不能到这儿给你背报纸来啊，我就得有现在现场啊，那个抓一些现场的包袱，对吧？现场有一些发挥，我这是我，要不然我怎么做商演啊？我怎么能够赢得大家的掌声呢？那现在这就麻烦了。经过这刚子事件，现在就出现了一个情况。也就是说，这玩笑我能不能开，我不知道，那就都别说了，那就都别说了，因为我不能说那些没有明确被禁止，也没说行，也没说不行，但是可以被这帮举报者，可以被这帮人所以任意解读上纲上线呢？这不是前两天有人画一个红军长征，结果把女战士画得眯眯眼儿，完侮辱红军女战士，这还得了啊？那他现在都开始这么上纲上线了，那就别干了呗。那这玩意儿就可以来回来去的解读，你几个意思啊？那我说不清楚，我没那意思，他能给你解读出这个意思来。 哎，原来讲我爱我家里边那不是有这么一个吗？那百万雄师他怎么能够过大江？郭德纲原来相声里也说过这个，这真是一个历史的，原来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件事儿。你现在再说一，我瞧瞧，啊，百万雄师怎么能够过大江？当时文革的时候把那个啊老艺人给办了，那现在接着办你，因为现在已经到那个当年的地步了。你敢篡改毛泽东诗词，你要死啊！现在就有点到这么一个地步了。但是说到这儿呢，说一点感慨。那现在他依据什么呀？啊，这政府定的呀，官府定的《百首红歌》。哦，现在成了共产党的圣歌了，这不能碰的啊！这你踩他一脚，那我得收拾你！你好，污蔑红歌，那还得了了？这红歌真的就那么神圣吗？你们自己曾经把这些玩意儿当回事儿过吗？就你这借口成立吗？今天咱们简单说说当年的那些过往啊，其实这里边有将近30首红歌，过去都是反动歌曲，无论是当年的作者还是这个歌曲本身，都被中共本朝被他们所封杀封禁，那些作者都不得好死，都到那样的一个地步啊！到现在嚯，这变成碰不得摸不得啊，革命先烈，去你大爷的吧，当初你们自己都拿这个当毒草当反动歌曲，这玩意儿真拿它当回事儿啊？大概分一下啊，这100首里边有大概50首左右，这个没事儿。为什么？这是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以后写出来的新爱国歌曲啊，这个都延续下来了。你比如说春天的故事啊什么的那些玩意儿啊，那都延续了，这个不存在。那就是在文革之前的那将近50首歌曲，有大概10首歌曲没人敢动，东方红啊，这等等这些的，那个没人敢动，那是铁的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你敢动吗？那个都一直是永远的红歌，本朝啊。然后剩下的那30%多，50、60年代的这些老红歌，在文革期间，除了刚才说的这十首，剩下那团灭，团灭。我给大家说，那最厉害的是什么呢？咱们直接先说吧。最厉害的是什么？咱们从头给大家数数啊。被他们给封禁的，不是说这都是不能碰吗？当时被灭的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您猜是什么？是国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田汉就是这个词作者呀，聂耳是曲嘛，田汉是词嘛，叛徒特务反革命，1968年活活打死惨死在狱中，百般折磨。那田汉死了，那不能用他的词了。在这段时间，中国的国歌有曲无词，厉害不厉害？到最后没辙了，你不能得有个词儿啊，改了一个文革版的歌词儿。您有空您找找，原来这个国歌还有文革版的呢。什么时候回到了原来原汁原味的国歌？1982年才回去。哦，现在一说国歌啊，你敢侮辱国歌，去你大爷的吧，你们自己都变成有曲无词了，这不是你们自己干的吗？谁侮辱这国歌了？你们最厉害好不好啊？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还有一个也差不太多，浏阳河。为什么？那曲作者唐碧光，历史反革命，然后又右派这个拿下20多年，最后这浏阳河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啊不给词儿，最后呢就直接就那个曲子那个琵琶曲啊什么的那个还都有，但是那词儿不许唱。然后还有什么呢？是游击队歌。游击队歌这不是标准红歌吗？贺陆汀反革命，全家呢被批斗，然后所有的作品全部被拿下，全部被拿下。 然后现在很多人拿一唱恨不得都热泪盈眶的，我的祖国，就那一条大河。那现在这谁敢碰啊？这不也是他们的圣歌吗？谁敢污蔑他啊？共产党啊，禁歌，连电影都是禁的，全部封杀。然后那王成那个英雄赞歌，那现在也是啊，他们的红歌吗？全部封杀。著名的曲作者是刘志，那反革命，这全完。这里边还有什么呀？这个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这个是红歌。那李杰夫也反革命。最后这所有的歌曲在文革期间全部都拿下。你看，这是他们自己干的呀。祖国颂，原来楼前贵唱的，进歌唱祖国，五星红旗迎风，那个作者叫王申，反革命，这歌不许唱。红梅赞，绣红旗，还连江姐都不行了，连江姐那红颜的那本书都不行了，那还能让你唱江姐吗？整个这个创作团队全部拿下。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这过去这是个红歌啊，著名的儿童爱国歌曲。原来有一个作曲家叫瞿希贤啊，我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收音机里一说作者都是瞿希贤，那劲歌。洪湖水浪打浪，这你敢现在踩他一脚吗？共产党自己，你们拿他，这不是反革命大毒草吗？你就说这些东西，就说的这个土琵琶，作曲家吕其明，抄家批斗，下放到农场，长期体育劳动和体力劳动，然后这个歌曲反革命大毒草封杀。那这怎么，你们怎么解释啊？这东西现在就成了你们的神圣的歌了。还有一个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我们小时候都会唱这歌啊，哪儿的地道战，大毒草，我们走在大路上，大毒草，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也是这李杰夫写的，大毒草，克拉玛依之歌，大毒草。你就说所有当时那三十来首歌啊，您就有印象的，这个那就不行了。现在是东方红，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打靶归来，三大注意，纪律八项注意，这那十首歌那是铁的，那没事儿，那个没事儿。后来有的这个作者死得早，你比如说这个冼星海，他们死得早，哎，保卫黄河这没事儿。大刀进行曲这没事儿，因为作者早死了，要是当了右派这都没戏了。剩下的那什么走进新时代那都是后来的事儿。所以说到当年，这说起来摸不得碰不得呀，好家伙，如此神圣，如此这个啊代表着革命先烈的这样的歌曲你也敢糟蹋，去你大爷的吧，糟蹋的最狠的就是你们自己，当初你们怎么回事来着？这些所谓的红歌圣歌几十年不让唱啊，作者被杀被打被整死，然后这些东西彻底不连碰都不能碰。当初谁要是敢唱一句洪湖水浪打浪，那不得抄了家呀。啊，现在你们这拿这说这个来了，你们自己觉得能自洽吗？你自己能圆上吗？所以说我就说这时候你又是啊，说人郭德纲他们又这个又那个了。哎，要不我就说这刚子呀，有此一劫，今年呢这年头不对啊，今年就收着吧，老实待着吧，什么时候试一下，到海关试一下，如果没边控的话上澳洲吧，那自己在墨尔本老实猫着去就完了。来吧，这件事呢咱们今天大概就说到这儿，那明天还得一翻一瞪眼儿，那今天晚上万一又开了呢，又说那明天又打我脸，那今天看到的情况反正是不让演了。那明天那下礼拜烟台那儿有两场，那我估计连想都不要想了，咱们就等着官媒最后看着给他们这个艺术团体怎么定性吧。来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陈林说共产党大佬陈云反对新闻法，这个我知道啊，是有的。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他的字句，抓他的辫子，钻他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的好，免得人们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就主动，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只要解释权在共产党手里，你怎么说都没用。对呀，就像这位朋友讲，前一阵那农夫山泉，他这不是有一个小 logo 吗？好家伙，那一看像日本建筑啊，你这心向日本啊，好家伙，那现在这就没招了啊。Velo 说毛泽东至死都没恨过日本，其实毛泽东也并不是很恨美国，具体说毛泽东更恨苏联啊，他也不是恨斯大林那个苏联，他是恨赫鲁晓夫之后的这个苏联啊，他对苏联呢他也是分两部分啊，前一部分那帮着四爷，那苏联给了多少东西啊，他那儿的大炮，后来那个杜鲁门不给美式武器供炮弹了，就跟现在情况一样啊。我们老奇怪这国军什么情况，抗日的这个英勇之师在杜聿明啊什么廖耀湘他们手里，你们那儿电影里一看拉着大炮卡车什么的，这么雄壮，怎么让土八路给打成那样？我告诉您一句话，那炮里根本没炮弹，那炮又不能扔。杜鲁门美国政府那时候已经断了那个军援了，他们那炮是没有炮弹的。你要有炮弹的话，他至于还不过他打不过他们吗？他真打不过，那时候他手里很多家伙事儿里边没子弹没炮弹，就已经到那么一个地步。所以说呢，哎，毛泽东那是真不恨日本。赵毅，不过话应该这么说，两边各有各的问题。中共呢一味宣传仇恨，年轻一代对当时中日友好的时期根本不知情，而中共需要这些叙事来转移底层的矛盾，而日本近几年也略有右翼势力的抬头，也不想一味的继续道歉，不希望日本一代代背负当年的罪恶，所以说这是两边的政治需要才造成了现在的局面。有道理啊，有道理了。Freeman， 可惜的是现在一党专政大肆扩充军备，往军国主义方向走的是中国，而当年的军国日本现在却变成了民主国家，真的是可悲啊。啊，谁能想得到呢？当然呢，有他日本那边人家也讲，这不是农夫和蛇的故事吗？也不能这么说了，对吧？因为你当时援助中国呢，你还是一种愧疚，对吧？你还是一种赎罪啊，为当时把中国打烂了，那么现在帮助你把中国建设起来，这个我认为是正面的，你不是施舍啊。当然日本在里边也不是说啊没有什么不赚钱没机遇，那也不是。你说宝钢的那些设备，那也是花大钱买来的呀，对吧？而且当时日本经济过热，当时出现那样的问题，正好它也出现啊，这个90年代初啊出现了那种大泡沫破裂，它整个当时也坏了，可是当时它幸亏有一个中国，把大量的产能什么的都转移到了中国，大大的缓解了它的经济危机，这也是它最后从里边脱逃出来，从那个经济危机里跑出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啊，两边呢互相成就，我们不说这个利害得失，我们就说当时的那种心意，人家是真心诚意的道歉了，而且中国人当时也是非常满意的，真心诚意的接受了这事儿，到此就应该已经画成句号了。哎，结果现在这事儿没完没了了啊！你要按照习近平他们这路子，那100年以后这事儿都不能算完。永远日本人见着中国人得低眉顺眼，让你跪下就得跪下，让你鞠躬就得鞠躬，让你干嘛就得干嘛，我永远高高在上压在你的头上，因为你有道德亏欠，这个人家是不能接受的啊，这个哪能受得了。周说郭德纲被抓典型了，以后这种文字狱会愈演愈烈，我认为这就为明年的21大，哎，那这有点遥远，你认为这遥远吗？那五中全会包括现在对精英层对社会现在在干嘛，这一年这就这么开始了。 唯有说周立波当年还能调侃老姜，学老姜说话，他学老姜那口音，老胡现在改句歌词都要立案，借用吧，他是用的呢，他就是借用了那个调调。说田汉也被迫害致死，义勇军进雄曲都成了反动歌曲，文革后大海航行靠舵手也被封禁啊，现在所有人都有人公开唱啊，这就是当年他们自己，你拿这事儿都不当回事儿，嚯，现在把它神圣化了，摸不得碰不得了，还到这么个地步了。墨尔本老农选郭德纲是因为这小子挣太多了，这是一方面，关键是这小子的影响力，他现在是标杆啊，他是这里边的娱乐界里边的一面大旗啊，啊，他这个德云社现在在里边那是最扎眼的一个呀。所以说我这次敲打敲打你都老实点，我到现在还是相信你说他会一口气把他给封喽，把这小旗子彻底拔喽，我认为还是不至于，因为郭德纲他也很精明，他也闯过来多少次，他上面可能也有人啊，我相信这次态度好点，另外呢多罚点钱啊，这个对下边组织学习内部整改啊，然后什么政府的人过来给讲讲话，我们大伙儿全服了，写保证啊，这反正给口饭吃应该问题还不是太大，但以后那相声包括脱口秀什么的没法听了，那不拿于谦他们家人找乐那更没法，那他拿谁找乐啊，所以说这事儿呢以后就没法听了，这个时代啊应该说呢就彻底黑化了。来吧，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